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啊，今天继续讲这个传道书，讲到智慧人。传道书八章的第一节就说：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啊，这里讲到智慧人，原来他的智慧令到他的脸发光。不是一般我们平时说的那种哈，就是头上有个光圈，不是这样哈，而是他的脸是发光的。他脸上本来是有暴气，就要发怒，但是呢，有智慧的人呢，就让这个变成一个发光的脸。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智慧可以帮助人有这样的改变？其实，当然了，传道书属于圣经里面的智慧书，那么在中国古代也有不少的智慧书哈。那里面呢，《论语》里面孔子就说：“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去。”意思就是说，我15岁开始就立志学习，今天我们比较早一点了，对吗？刚刚看到婉婷都已经小学了，要等到15岁太迟了啊！这。但是那个年代他15岁他可以自己立志学习30岁就已经能自立于世上学有所成，他可以自己管理自己。40岁的时候遇到事情不会迷惑，因为开始老练，看的事情多了。50岁呢就懂得天命。60岁呢耳顺，就是可以听得去别人对他不同的意见到70岁的时候呢，就通达到一个地步，他顺心所做的事情都不会做错事，做出来的都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要做这样的一个地步。那我不知道，当孔子在《论语》里面教他的学生，是不是这个是他的愿望呢？还是这个真的是他到那个时候已经有这样的达到这个境界？我不知道不过我相信，作为在世上的一个人，我们都是。希望可以学习做一个更有智慧的人那问题是我们可以怎么样才更有智慧呢那原来在圣经里面也会提到，像孔子说的知天命而耳顺你也不需要等到40、50岁才可以做到当中你们有就20出头的也可以做，只要我们愿意在虚心的在神面前学习神的话语然后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都可以达到那么今天所讲的这个是有两段经文传道书的第8章1到8节，然后雅各书3章的13到18，从当中呢我就剪出有4个重点首先是要看人自己的，一个智慧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传道书告诉我们，智慧人是有自知之明，他看清楚并接纳自己的真我这是自知之明呢，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他有正确并健康的人神观，我看我自己跟我看上帝，或者中国人说上天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接纳自己不是生命的主宰在这里我们一起读8章的第7、第8节1、2、3，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一个人在世上，如果你有智慧的话，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我是有限的，我不是那个无限的上帝。无论你信不信上帝都好，我相信我们都必须要接受这一点在这里圣经里面，当然圣经的作者是有神观，而且他所说的神就是这位耶和华神他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作为一个人，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也没有别的人可以告诉我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可以掌管自己的生命没有人可以掌管的有时候我们在世上，我们不一定相信，我们都觉得人定胜天，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或者有时候我们也很信任我们周围的朋友，他们所说的我们就竖起耳朵听。不过呢， 人有弱点呢、太自信或者太信任某一些人呢，会出问题的。最近呢，中国也有股灾，这个股灾是不是可以预测到的呢？如果你真的要从技术上去讲呢，大概都可以预测得到。因为问题是出现在于太多人在股市里面是投机而不是真的投资，太多人运用融资这个方法，就借一些不属于自己的钱，为了要就是赚更多的钱，那么所以在这个大气候里面，你说大概市场都会有一些调整的，因为这个不是一个真实的情况，不过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所以一般的情况都是这样，就本来你也不玩股票，你也不懂得玩，不过呢，看看旁边的人就说，哎呀，又升了多少了，隔壁邻居赚了多少钱，我的表弟又赚了多少钱，我的奶奶她的这个表婶什么人又赚了多少钱，然后你就觉得，哎呀，他们什么都不懂的，我好歹都是一个什么什么有学问的人，不可能他们的赚钱我都不赚了吧，又或者是这样，本来你也不觉得自己有能力去赚，不过你的好朋友一起跟你去逛街，逛逛呢就到了股票事务所，反正他也去买一手，他也教你，其实这个一定会升的，我买了多少天都是这样升的，所有人这样做，你不做那么笨我们一起来了，你就去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不知不觉的我们就进入了某一种的决定中，但是股票市场是没有人会知道它什么时候升什么时候跌这一种的升降的权利呢，从这一次我们看，甚至是不是掌握在某政府的手里面的它不一定听话，所以呢人生就是像这样起起伏伏，你以为会发生的事情，但我们要老实的对自己说一句，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好像应该是这样的，但事实又不是，听了别人说的话，本来嘛他说十句话有九句都是对的，就是我听他话的那一次竟然就错了很抱歉，人生的确就是这样不过呢，在人生里面我们要选择的是，到底我们很固执的掌握自己的生命，我要做我的主宰，我不让别人更不让上帝来主宰我呢，或者是我愿意承认我是有限的人。最近也看一个见证上礼拜我在汉诺威讲另外一篇道的时候，因为看这个见证也讲，所以今天也讲用有一个话说，在美国有个家庭他们是台湾移民去美国的，然后呢在那里很多年，所以呢家庭里面有一个独生子，这个儿子呢他就是在美国长大我们在北美的叫做 ABC， 就是 American Born Chinese， 在美国长大的出生跟长大的一个华人他就跟所有其他的华人小孩一样，因为大部分华人呢都是中产阶级所以小孩长大呢都有就要继续的读书，读完小学，读中学，读完中学，读大学，然后呢，课余还要学很多东西，所以他也学弹钢琴音乐什么都学，不过呢，他说，在他内心深处从小长大的有个秘密，这个秘密呢，他一直都不敢告诉别人，一直到他升到大学，他的大学是的时期呢，他又参加美国的这海战陆军队的训练的时候他搬离开了他的父母，到了另外一个州的时候呢，他才开始公开自己的这个秘密，这个秘密就是原来他是一个同性恋者这个男生那么他在这个海战陆军队的这个军旅的生活那边呢，就在这个陆军学校里面跟其他的同性恋分子在一起，后来终于有一天他决定要回去告诉他的父母我是同性恋者，所以他就回到芝加哥他的父母那里很直接地告诉他我就是一个同性恋者当然在那个时候他的父母非常的吃惊那么他父母也不是信教，他们就是普通的人很难接受，不过这个他不管 啊，这个儿子就觉得我都已经长大成人，我是怎么样的，这个跟我的父母无关，你接不接受都好，这个就是我了。所以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圈子那里。啊，在那个时候呢，他说他不单只是一个同性恋分子，而且呢他群的那帮朋友里面，他们开始一起吸毒，然后呢吸毒还不够，他开始学习贩毒。所以在大学里面他不单只是吸毒，而且呢去卖毒品啊。所以他说那个时候我就有两面的生活，白天就是一个研究生，他是读牙医的啊，晚上他就是一个毒贩啊，瘾君子。然后呢他说在正在他拿到牙医医师资格的那一年，他就被学校开除了，因为发现原来他贩毒啊。这样呢他也无所谓，他说其实我不一定要做牙医，你不给我一个牙医证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他呢就搬到了美国另外一个亚特兰大的这个城市里面，在那里一个毒品圈子跟同性恋圈子里面啊，他就混得很好。因为呢其实贩毒可以赚的钱要比一个牙医要多得多呢啊，所以无所谓啊，继续过他的淫乱的生活跟他吸毒的生活。在那个时候他呢知道呢他的父母呢相继信耶稣了，这个对他来说很糟糕，因为本来就已经反对他做同性恋者了嘛，信了耶稣之后呢很烦啊，每一次母亲写信来都是说我为你祷告啊，你要改变啊啊，下面那些永远爱你的母亲，他说太烦了，所以每一次收到母亲的信我就随手扔在垃圾桶里面。然后呢父母看看他的不回信，也不打电话不找他们，这样几年心里面很不安，所以他们就到他那个城市去看他。谁知道他到他那里去看他呢，他实在受不了，第二天就将父母赶走了，走走走走走，快走吧，太烦了你们啊。走之前呢他的父亲送了一本圣经给他，他的父母一走开之后呢，他又将圣经扔在垃圾桶里面。他说我才不想相信一个什么上帝，这个圣经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啊，这一位年轻人他叫袁佑轩，他就在过着一个很自由自在的生活，在这个生活里面他赚到钱，他可以享受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也不希望被别人管，不希望父母管，更不希望这个世界有一个上帝来管他。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有没有一种自知之明是这一位年轻人没有的？我们会不会像圣经这样说，我们认清自己在这个世上不是最高的主宰，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的将来，也没有办法掌管我们的生命。好，自知之明首先是有人与神关系中间啊那个距离啊，我们要想清楚。第二个呢在这里就说了，就是其实就是一个自我形象啊，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圣经的一般的教导都是我们要看自己是否中道啊，不是要中庸，而是啊不自大也不自卑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去读雅各书的三章这两节哈，一二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这里面呢雅各书说我们不应该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在十七节里面最后两句也说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啊，在这里想为什么雅各书会这样说。那雅各书讲到从天上而来的智慧呢，这里有正与反对吗？前面都是反的，就是不是天上来的智慧，后面就是天上来的智慧。不是天上来的智慧那种呢就是会自夸的会说谎的，但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呢是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好，在这里呢我也想我们可以分析一个太自大或者太自卑的人是怎么样啊。当然讲到心理学这些呢以后你们可以更多问林师母哈 啊，但是呢，我要尝试去分析，一个太自大的人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觉得自己头头是道，完全是十全十美。不过有时候发现他的看法跟别人的对他的看法有差异，就不太明白为什么别人不欣赏他。那以前在我的加拿大教会有这样一个男生哈，他到处走来走去，他都觉得他是上帝给所有女生的最好的礼物，这世界没有比他更帅的，没有比他更聪明的，没有比他更温柔更体贴的，所以走到不同的地方，有女生在那里要摆个 pose 啊，或者是啊，我们都觉得哎，其实弟兄你是不是有些过分呢？啊，我们不暂且不评论你是不是最帅，是不是最聪明，是不是最温柔体贴，但相信很多这方面的都是有相对性，对吗？啊，那谁可以说谁是最帅呢？啊，现在也不是选啊加拿大先生还是什么 ，OK， 啊，这是个人眼中有不同的看法啊。但是呢，其实他也没有那么帅，也没有那么聪明，也没有那么体贴。啊，不过我们发现有时有难处，因为你大概很小心的要去提醒他一下，或者去跟他谈一谈这一几方面呢，谈不下去。啊，一谈呢，他觉得你有偏见，啊 ，OK， 你看不起他，或者是你太妒忌他了，所以不可以承认他的那种的品貌，啊，但是这种人呢，很可怜的有一点就是，在某一刻，可能潜意识里面，他的确知道自己不一定是想象中那么好的，不过因为在所有人面前，他已经表现成这样了嘛。那所以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他觉得自己可能不是那么好，那怎么办呢？就一个方法，啊，打肿了脸充胖子了，啊，就是说谎，明明不是的，你都要说到自己是，而且不许别人说你不是，啊，但这样也很痛苦的，因为心里面你大概知道我不一定是，不过呢，我不能够在人面前承认我不是的。另一种人倒过来就是太自卑的，如果一个太自大的人呢，到处要显示自己的能处，一个太自卑的人呢，到处都觉得别人看不起他，啊，我也有见过这样的人。一个太自卑的人呢，经常的怀疑猜测别人，他为什么用这个眼光看我，今天我走进来，这位姐妹就这样看了我一眼，我快去卫生间查查看，我头发有没有不好呢？我的衣着是不是穿错了？有没有反呢？啊，然后呢，某某人我们在会后分享的时候，我就分享了一件事，那个人又有另外一件事去在讲，但似乎他讲的是不是针对我呢？啊，为什么要针对我？为什么要不喜欢我？我不也是我们查经班传奇的一员吗？我们不是应该要和睦相处，应该要彼此相爱的吗？你看，我才讲一句话你就针对我，啊啊！但是呢，事实是什么呢？啊，那人根本都在说话的时候跟他完全无关的。不过这个自卑的人呢，他经常想来想去都是别人在针对我。啊，那这两种人呢，问题就在于他们的自我形象都是不正确的。啊，我特意说不正确哈，因为如果我说好或者不好呢，你会误会什么叫好。啊，有些人觉得一个非常自信的人就是自我形象好的。啊，但是呢，我告诉你，你太过自信，变成自大呢，你自我形象也很差。Okay， 我们应该有个自我正确的自我观，我有什么强项的，我不需要去遮遮掩掩的假谦卑，我有什么弱点的，我也不需要怕别人去说。啊，我们都可以想一想哈，你会不会很难接受别人给你提的一些意见呢？啊，你会不会太过敏感别人对你说的某一些的话？或者呢，是不是你经常会觉得怎么这个世界所有人看我都有偏见的呢？那你要当心了， 啊，大概我从一个很客观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大概不可能所有人都对你有偏见的。啊，如果你这样想，很有可能是你对自己有偏见。你可以去找林师母谈谈。啊，不过呢，一个智慧的人应该有自知之明，看自己不自大也不自卑，这样呢，我们不会自夸，我们也没有必要为了自己的形象而去说谎、假冒。好，那说了很多智慧的人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那我们应该可以做什么呢？在这里呢，传道书就说，智慧的人应该寻求并顺服神的旨意，或者从孔子的说法就是要知天命。啊，知道这个世界到底谁才是上帝啊？所以我们读八章的五节六节，一二三，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对，一个智慧人的心，他不是去决定自己的命运或者别人的运定，他只是去辨明时候和定理。啊，因为他知道各样事物都有时候和定理的意思是，有一位主宰在上面。啊，在传道书第三章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有定时嘛，对吗？啊，所以这个定时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不是相信所谓的命运，不是一种的宿命论，而是在传道书里面相信日光之上有一位上帝，上帝所创造的，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各样事情都有定时有定理。所以一个智慧人的心就要去辨明什么是定理，什么是时候，或者我这样说的直接一点，就是要去辨明什么是神的旨意，而且要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咯。只有一个人当他自己知道也承认我不是上帝，他才愿意开始去寻求神跟神的旨意，对吗？所以只有一个人可以，当他可以接纳自己是有限的，我有一些长处，我也有其他的弱点，只有这样的一个人，他才有很安全的愿意去寻求神在他身上的一个旨意。神要我怎么去成长呢？神要我怎么去克服我的弱点呢？神要怎么使用我的强项去帮助别人呢？回到刚才说的那个 ABC 哈，袁佑轩，他说这是他自己的见证。就这样又过了几年，他大概有七年的时候没有再见他的父母了，也没有联络。但是有一天就有人在他家敲门，他一打开门的时候就看到外面站着两条很大的德国狼犬，还有十二位美国联邦缉毒的警员啊，就是来抓他了。然后呢，在他家里面搜到一大批的毒品，有多少呢？家里大概有9.1吨的大麻。他的家很大，相对于我们中国的贪官，他们家里大概有9.1吨的钞票啊，他们家里是有9.1吨的大麻，所以就被抓去，然后呢判了，要在联邦监狱里面坐10年的牢，啊，10年好轻了已经哈。在那个时候，他才突然发觉，原来自己过得很美好的生活，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他也不能够埋怨别人，因为这个是自作孽嘛。啊，在这个时候，他就想起他的妈妈，所以在牢里面，他说他就7年里第一次打电话给妈妈，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只可以告诉妈妈现在他的情况。他也有一个很吃住不安的心情在等候妈妈会说什么。他说，但是我母亲的第一句话没有责备，而是问他你还好吗，然后妈妈读了一句的圣经给他，就是罗马书4:2，说神的恩慈是要令你悔改。在那一天里面，他开始反省自己，我到底在做什么，我的人生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入了监狱的3天，他说他在监狱牢房里面走，然后呢经过一个垃圾桶，他就觉得突然觉得，哎，我自己就是像垃圾桶里面的垃圾一样，这一无是处，现在还坐在牢里面，明明有大好前途，父母给我可以读书，我可以做牙医啊，可以做一些正面的事情，但我选择了去 吸毒去贩毒，然后现在在坐牢。不过与此同时，他说他要离开那个垃圾桶的时候，他低头一看，就垃圾桶里面有一本书，就竟然是一本圣经。他就想起若干年前父亲送给他而他扔在垃圾桶里面的圣经啊，于是他就从垃圾桶里面捡起这本圣经拿回去看。他说在一夜之间反正也没事做，所以就将马可福音看完，看完了之后更了解神是怎么一回事，圣经里面所说的是什么。不过在那个时候他还是有很多的叛逆，他心还是很坚硬，他并没有愿意顺服而认罪。过了几个礼拜之后，他被叫到医护站里面去，然后那个护士坐下来也不敢跟他说什么，只是给了一张报告给他，报告里面写着原来他是有 HIV 艾滋病。所以突然之间他被陷入了更重的黑暗与孤独里面。本来他被判十年，但是如果有好守好行为的话可以减到六年啊，但现在没有办法了，就算他出狱又怎么样，艾滋病无疑是给他的一个宣判了一个死刑。所以他晚上躺在床铺睡不着眼睛向上看，但是就在他看上铺的时候，上铺那个板上有刻了一些字，那个字说如果你很无聊也睡不着觉，可以去读耶利米书29章11节。那他不就有本圣经吗？他就反正无聊就到翻到耶利米书29章11节，那里就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他说就在那个绝望的时刻，上帝竟然用几千年前一个先知的话来告诉我，不管我过去是怎么样做过什么事，他仍然对我有独特的计划。我不知道这个计划要带我到哪里去，但是这一句金句让我有足够的信心与勇气再去活多一天。之后他就决志信主悔改，要重新开始他说这开始的时候最容易什么呢？就是戒毒。原来信主之后呢，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他就已经完全将他的毒瘾戒掉了，很奇妙。但是戒了毒瘾之后呢，还有一个比 毒瘾更难的，就是他是一个同性恋者嘛，然后他读到圣经里面说同性恋的行为是不对的，但是他认为那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我神为什么会让我要去做一些根本跟我的本性是相悖的事情呢？然后他说后来他读圣经，他去思考，他祷告，他发现一件关键的事情，他开始明白他的自我认识。他说我不应该凭着感觉和性欲来决定我是谁，我的身份不是用同性恋或者异性恋来衡量的就要知道最近也很讲很多同性恋的情况那么有很多时候人将一个人变成只是分隔是，如果你是同性恋的你就不是异性恋，如果你不是同性恋的你就是异性恋，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嘛他说他以前都觉得是这样子的，后来他发现我的身份不是用同性恋与异性恋来衡量，他说我的身份是永生神的儿子，是耶稣基督里重生的人。然后他也说我一直认为同性恋的反面是异性恋，但是现在我知道同性恋的反面不是异性恋，同性恋的反面是圣洁，因为神说你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他说不管我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我在神面前还是要过一个圣洁的配得上神恩典的生活所以他的自我认识有一个升华，是因为他与永生神挂上关系。而在这一个的见证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人 当他是无法无天，他觉得自己就是上帝的时候，他可以为所欲为，他想做什么都可以。不过最终要付上代价，因为神要教导我们都是为我们好的。如果我们不愿意有人管，不愿意按照神的意思去做，我们要自负后果。但是当一个人愿意回转，当一个人愿意承认自己是有限的，当一个人愿意接受这个世界有一个比他更大的主宰的时候，他的生命开始改变。第一个改变的是自我认识，他不再将自己变成只是一个同性恋者，而是说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用重价买回来的，我在这个世上不是以我的性倾向为一个自我价值或者自我认可的看法，而是说无论我是谁，我应该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后来这一位的年轻人在他快要坐完牢的时候，他就申请去读神学院他也写信给妈妈，我想读神学院，不过呢好像神学院不一定会愿意接受一个正在坐牢以前是毒贩的同性恋者吧所以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只是凭信心去申请他的只要任何神学院里面你的申请都需要有推荐人，他的推荐人有三个第一个就是监狱里面的牧师，第二个是监狱里面的长官，第三个实在找不到人了，只可以是监狱里面的一同坐牢的同伴但是很奇妙，神学院还是收了他。他出狱之后去神学院接受神学训练，现在是神学博士出狱已经有十几年十五年的时间，今天他还健在是在神学院里面，美国神学院里面教书侍奉神，为他感谢神。那么到我们了，刚才说我们应该要有个自知之明，我们要应该要明确的知道我就不是神，而这个世界有一位神，对吗？然后因此我们要追求神，要寻求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当然神的旨意有很多很多了今天不可能一一的来讲。不过从雅各书里面他无疑也告诉我们，你要做一个智慧的人神给我们从天上来的智慧是什么？那两点。第一，智慧人是远离嫉妒纷争，促进和平共处的。我们一起来读这几句的经文，一二三。你们心里若怀着
苦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吃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正道。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十八节，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赞助的。对。智慧人在雅各书谈到智慧的时候告诉我们有一个对比，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呢，心里怀着苦毒，他就经常有嫉妒和纷争 OK， 然后他也自夸，他也有说谎话抵挡真道 OK， 然后他说在任何地方是有嫉妒和纷争，在那里就有扰乱，有各样的坏事。相反呢，就是一个智慧的人，他是使人和平，种出和平的果子来的在这个世上呢，你要促进和平还不太容易，但是你要制造纷争呢就太容易不过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话说有这个三姐弟他们呢都是成年人了然后有一年他们不幸他们的父亲去世离下母亲一个，他们三个都成年人，自己有自己的家庭母亲父母本来也住在他们独立的去住，现在父亲去世了，母亲自己一个那怎么办？但是他母亲也很独立，也不愿意去跟儿女们住，他自己住在那里但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他们看着母亲心里面很抑郁很孤单，但是又不愿意跟儿女住，有可能母亲不想打扰儿女搅乱他们的生活吧，那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三姐弟就是先讲一下顺序，有大姐，然后有哥哥，有小妹儿子呢就说不如我们送一份生日礼物给妈妈，送什么呢送一条狗吧 啊，分条狗，他要早晚要去带狗出去溜溜哈，啊，他要买些狗粮给他吃，他有些事做。然后狗呢，众所周知，狗是人最忠心的朋友，对吗？他都不要儿女在身边，那么从儿女那里降下来的话，降低一点点就是一条狗咯，啊，可以给母亲有些寄托，他也做些事情，有一个很爱他的小狗，不好吗？啊，这很好，出发点很好。不过大姐很反对，为什么？那很简单，哇，一个狗又臭，又那么多狗毛，一到家里面到处是狗毛。然后呢，你要养它，哇，买食物比人吃的更贵，你知道吗？它生病你要去看那个兽医，比人去看医生更贵，也没有买保险的啊，这里德国有哈。那哎呀，这么麻烦是吧？我又怕狗啊，所以说穿了就是大姐不喜欢狗，所以她不想妈妈买狗啊，所以呢，姐姐跟哥哥就开始吵架了。有一天呢，那哥哥就来找妹妹了，就埋怨姐姐，哎，你看你的大姐，她是不是就自私，她从来没有为了母亲去着想，母亲在那里没有爸爸之后，她多孤单寂寞啊，有条狗嘛也不需要你养，都是妈妈养，然后也给她有寄托，有个狗去陪她，为什么不要呢？她只是因为她自己不喜欢狗，所以不让，看她多自私。那个妹妹呢也不知道说什么啊，他总要说一些话的了哈，是要表态一下，所以他说，哇，这也是，其实算了吧，哥哥，你也知道姐姐从来因为她是大姐，在家里面都是她说了算的嘛，啊，你知道她都是一定要要强并是每一件事都是她说了算的。隔了一天，这个妹妹就收到了大姐来的电话，不过她不在家，所以呢只是在他的电话录音里面就听到大姐非常情绪的骂了他一顿。为什么呢？因为事后哥哥去跟姐姐再去讲，然后说，你看妹妹也说你就是一个非常不讲理的，老是要控制所有其他人，我们受够你了啊。然后这个妹妹就想，哎呀，糟糕，我怎么被卷到这个漩涡里面去了呢？本来只是好好的想买一个什么礼物给妈妈，怎么会搞到三姐弟这么混乱的情况？我说了一句话，又那么无辜的被哥哥拿去啊，当为一个啊，就是攻击姐姐的一个武器。现在怎么办？啊，既然知道大姐是这么样的，啊，还好，只是电话录音。大概如果我当没有听到，这就没有事了，你知道有时候电话录音也会听不到的嘛，那么还好，我们也不是住在隔壁邻居，我不管他吧，他这样想，但是呢，他也是基督徒哈，所以星期天呢去教会，他想想，其实这样也好像不太好，不过我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呢问问教会里面的长辈，那有个长辈就很有智慧的就跟他说，其实你为什么？想假装没有听到呢？他说，哎呀，很简单，你知道如果我去跟姐说，她已经误会我那么深，我从来都不够她说的，然后她也不是基督徒哦，其实我们就没有什么在价值观啊这些上面可以对话的地方，只是给她骂一通，那又何必呢？那么我只好当没有事发生咯。但是那个基督徒长辈就对他说，其实呢你要明白哈，在一个纷争开始的时候呢，人一般都有两个反应，要么要打架啊，他哥哥就是这样，你说了我不开心，我就跟你吵啊，争到赢为止，他们两个就在打架，要么就像你这样，你就逃避，你不敢打嘛，你就逃咯，逃避你以为什么事都没有，但其实呢你逃不了的，难道你还以后都不认你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姐姐吗？说不定有一天她来敲你的门，一打开门口她说起这件事，那你怎么反应呢？那如果你完全逃避，你一切都不想去理的话，只有一个后果，当那一天来到，突如其来的一个责备令到你呢 从逃避只可以回到跟他打架吵架，那没有什么好的结果的。他说不如你这样想吧，啊，你要寻求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不是说我们要促进和平吗？对吗？你们既然是一家人，当然应该要和谐相处的，不应该有纷争。 OK， 好，那么在这个错综复杂的情况里面呢，总有要有一个人向前走一步的，啊，你要先承认，作为基督徒，耶稣也教导我们，啊，你不要只是看到对方眼中的那根刺，有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啊，意思不是谁的错误大，而是说，喂，你也有错吧，啊，你不要老是看你姐的错，你的哥的错，你看看自己做错是什么，啊，然后你反省一下，愿意去踏出第一步，邀请姐姐来谈话，然后你跟她道歉吧，啊，然后他们分析之后就发现，对，起码有几件她要承认。第一，啊，她不应，妹妹不应该这么不公平的论断姐姐。第二，更不应该在她背后论断她。第三，最不应该的就是在哥哥跟姐姐在吵架的时候，她说了一句火上加油的话，啊，他就令到这个纷争越来越大了，对吧？所以这个三个都是不对的，啊，那这个导师就跟他说，你应该勇敢的去跟你姐姐坦白，你说姐姐对不起，我有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我知道原来我说错了，我也不应该在你背后说，我更不应该在你们俩有争执的时候火上加油，啊，要完全的愿意去，在姐姐面前认错，啊，然后呢，你要尊重对方，啊，那这个妹妹就说啊，如果我这样做，你讲的都对，不过呢，这我姐她是不是一个信徒嘛？如果我跟另外一个信徒好好的道歉，她也以耶稣的爱来爱我，她就饶恕我了，那么还挺好的，对吗？但万一我这样认了我的错，我的姐也不领情，她再骂我一顿，我不就亏了吗？啊，是吧？那这个导师有提醒他，就说哦，其实什么叫亏呢？啊，如果你认为你的姐姐因为她不是一个基督徒，她的看法跟你不可能是一致，所以你怕你们中间有分歧，不如我们转一个角度去看，你姐姐不是基督徒，如果你不跟她和好，她看到你，她就认为所有基督徒就像你一样的，那她以后还会成为基督徒吗？你就成为一个你姐姐不愿意信耶稣的一个障碍了，啊，这不是更严重的做了一个千古罪人了吗？啊，如果你愿意在她面前诚实的道歉，就算她不接受你，她不饶恕你，但是这也间接让他看到基督徒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所以弟兄姐妹，在整个故事里面所说的是一件小的事情，一句话可能带来纷争，啊，你不小心的话，在不适合的时候说了一句不适合的话，可能变成家变，但是如果我们有勇气，我们愿意像这里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做一个使人和平的人，我们愿意去先反省自己，啊，请求别人的饶恕，这样呢，我们就开始播种和平的种子，之后去结出异果。最后，智慧的人不单只是要促进和平，而且呢，应该以温柔怜悯的心行善。我们读这几节经文啊，一二三，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人显出他的善行来。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务。如果我们真的辨明天命，我们知天命，我们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最显而易见的。神要求我们呢，就是以温柔怜悯为我们的本，我们应该去爱别人，而且呢，我们是有温柔的心去显出我们的善行来。 啊，真正行善呢，是因为出于神给我们的爱，我们要去回报神，所以我们愿意去爱别的人。啊，已经去世的天主教的德兰修女哈、啊，或者叫德蕾莎修女，啊 ，Mother Teresa， 她最出名的就是在这个印度里面设立了有很多这些慈善的机构啊，其中一个呢就是一个叫做垂死之家，就是给那些快要死去的穷人。因为话说有一次他在坐火车的时候，看到路边有一个流浪汉坐在一棵树下，好像就快要去世的样子啊，但是因为火车在走也没有停站，所以下不来，所以到了下一站他回来看到那个人已经去世了。然后 Mother Teresa 他就想啊，如果有一个人在这个可怜的人临死之前可以握握他的手，跟他谈几句话，为他有一个祝福的祷告，他会不会死得更平安呢？啊，所以因此他就开始设立了这个垂死之家。垂死之家里面主要就是收留一些孤苦伶仃，就是在外流浪，很贫穷，生病，没有人去管的那些人，在他们临死的时候，不是要医治好他们，只是陪伴他们，啊，他们认为，人类的不幸，并不是只是贫穷、生病或者饥饿，真正的不幸呢，是当人生病或者贫穷的时候，没有别的人愿意伸出援手，即使到临死了，都没有人理。啊，这是一个最悲惨的结局。所以呢 Mother Teresa 他就开了这个垂死人之家啊。那么在他帮助的很多的人里面，其中有一个老人家啊，他有这样的一个见证故事哈。他来了这个垂死之家，没过几天他就去世了，但是在临死的时候啊， Mother Teresa 是抓着他的手的。这个老人家就用当地孟加拉语低声地对他说，他说我一生活得像一条狗，但是现在我可以死得像一个人，谢谢你啊。有一个外国记者来访问 Mother Teresa， 然后呢那个时候他正在帮一个垂死的人清洗他的伤口，那个人的伤口是在肠胃部分，所以呢很臭啊，全部伤口都溃烂。那个记者呢就捻着鼻子说，哎呀 Mother Teresa 你真伟大，这样的工作呢其实你给我100万块钱我都不会愿意做的。然后 Mother Teresa 就回答说，对啊，你给我100万我也不会做的，而我做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真正伟大的并不是我，而是拯救我的主耶稣。啊，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真的了解神的心肠，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无疑在这个地上，作为一个智慧的信主的人，我们应该愿意以温柔慈爱去关心我们周围每一个人，甚至一个垂死没有任何其他物质价值的人，但是他都是神所看重、所创造、所爱的那一个人。Mother Teresa 愿意为他去做这些，就是因为他体会到神的爱。我们有没有体会到神的爱？我们愿不愿意去行出神给我们的旨意呢？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耶稣，来到你面前，感谢你将圣经里面的智慧告诉我们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啊，我们都慢慢的，但是也是一步一步的来学习怎么做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我们要认识你，因为知道这个世界上我不是最高的主宰，我没有办法知道明天，我没有办法掌控我的将来，但是有你，你是我们的主宰，你的旨意就是我们要寻求的方向。第二，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认识你之后我们也可以认识自己，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自我观，不自大不自卑，而是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可以克服我们的弱点，而也来使用我们的优点，却成为个人的祝福。你是怎么爱我们的，求主你同样的给我们这一种的爱心去爱我们身边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